啊，如果没有，那咱们就同心祷告，一同来查考今天的经文。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蒙你所召。主啊，我们能够被你所分别出来。主啊，用你的话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虽然我们都很软弱，主啊，虽然我们也没有在这世上真正的尽上我们有君尊职分的我们的工作，主啊，然而你还是不离不弃。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快快的装备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成熟起来。能够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主啊，我们求你眷顾我们的教会，也眷顾普世的教会。主啊，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为你去征战。主啊，靠着你得胜。主啊，你就装备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有力的耶和华的军队。今天晚上，今天上午我们一同来查经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好行在其中。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
阿
妹，
门，
今天呢，咱们就继续以父所书。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五章啊，上次其实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头了啊，咱们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主日的信息还是在咱们的查经里边呢，就是神永远看重的是 to be，是吧？就是我们成为什么样的生命，对吧？成为什么样的生命？这个 to do 啊，就是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儿，那么那些呢？是我们该结出来的果子，是我们借着这个果子呢，来了解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这个着重点啊，这个焦点不要放错，是吧？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要做，但是呢，如果是从正确的生命里边它做出来的，那就是正确的结果。如果不是从这个正确的生命里边做出来的，他也能做到一些啊，但是呢，那是假的，那是假冒的啊，只是看上去好啊，所以神要的啊，不是那个最终的那个关键，不在乎那个行为，因为那个行为你暂时做到了一点儿，是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太难的，但是如果生命是假的，那么。他神的工作啊，就没有，就落空了，是吧？所以呢，神不是要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我们做出来的那些东西，是吧？神要的是我们这是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所以呢，是透过做的这些东西来见证我们这个人。当然，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最终做出来的东西它必然跟着改变。对吧？这个先后的次序，这个重点啊，大家不要放错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边啊，这一些，就是提出来啊，让我们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啊。我们的焦点呢，其实不是放在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上面，而是透过做这些事情呢，来操练我们内在生命的成熟。那么同时呢，也借着我们做出来这些事情啊，来反照，是我们评估，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成熟度如何。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这些这个新约圣经里边提出来的对我们行为上要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做没做到的问题上。而是看到我们生命的果子会不会是一种，就是互相统一的一种生命，是吧？这个是我们要时刻放在我们心里。如果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又落在律法主义里面了，是吧？那就跟旧约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旧约和新约实际上，生活行为的要求是一样的，对吧？不过呢，新约是在重生的基础上，旧约是在亚当的生命的基础上。那么，显然在亚当生命的基础上，要求行为是失败的，是吧？所以呢，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不再走那条路了，而是在恩典的基础上，在重生生命的基础上，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然后呢，这个怎么造就我们的生命啊？就是透过我们在实际关系里边的操作，是吧？遵行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这个目的它是不一样的，是吧？一个是来修行啊，一个是来生命成熟。所以这个基础不一样，是吧？一个是在旧生命的基础上，一个是在重生生命的基础上。所以呢，在进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首先就强调啊，我们的整体的目的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成熟，是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个是那个基础，是吧？然后后面才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这些具体的做法的。这个提出来，其实它就是第四章里边提出来，我们要在基督里生命成熟的那一个前提下，是吧？就发展出来后边是怎么样操练我们生命成熟的。那么到了第五章呢，就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各种关系啊，我们的各种关系，这个。那么这个关系的基础呢，还是我们是要成为，就是行为上啊，这个不要这里说好像蒙恩的，蒙慈爱的儿女，这个好像这个好字啊加的有点多余啊，不是好像，是我们要像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是吧？你是你，你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些时候这个文字啊很有意思啊，所以这里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怎么叫好像呢？是吧？是要像蒙慈爱的儿女
或
啊，
者音像也可以啊，应该的音像，
哎。这个或者该像啊，应像该
该
像都可以啊，
嗯嗯嗯。
就是要像啊，应该是像的，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女，但是你的行为啊，要像神的儿女，要应该像个神的儿女，对吧？而不能说你是神的儿女，这个地方这个好像啊，好像我们不是，对吧？然后你要好像是，所以这个字啊翻译的很有意思啊。他的这个好像蒙爱的儿女，那个意思就是实际上你不是，你只是好像是而已啊。
模棱两可了，
哎，其实这个事儿呢，是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儿女。他这句话的强调啊，就是你们要效法神，是吧？为什么要效法神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此呢，你的行为啊就要像个神的儿女。你别是神的儿女了，你弄得不像。啊，他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说，这个你好像是神的儿女，是你本身就是神的儿女，只是你的行为上啊，别弄得和你的身份不相符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所以他这个肯定是不是说不肯定你是神的儿女，你好像是个神的儿女嘛，是吧？要做的这个好像是个，好像是，而实际上你不是的，你只是好像而已。这个语气啊就不准确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效法神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像神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的生活行为啊就要像一个神的儿女，是吧？你别弄得不像，就是一看，你不根本就不像个神的儿女，是吧？那就不对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强调的 to be。 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应该有这种表现。那么这种表现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他的爱，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对吧？这一切都是我们本该有的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嘛，因此呢，下边就说了啊，咱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凭着爱行事啊，或者说是在爱里边行事，把这个心去掉，是吧？不要凭爱心行事啊，不是凭爱心行事，是凭上帝的爱、神的生命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人自己里边有的那种爱心啊。一想到爱心，就想到什么扶贫啊，想到什么那些东西了。不是，不仅仅是这个。是吧？爱是在公义的、在真理的，前提下，是吧？这个现在我们爱世界最大的爱心的表达是什么？是在这世界上，因为在这个弥迦书里边啊，就说过，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如果这句话啊一直都是问题的关键的话，那么整个耶稣基督降世为要叫你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了，对吧？而不是的，对吧？今天我们对世界最大的爱心就是传福音，对吧？就是拯救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没有得救，你在他们中间行公义、好怜悯是没有意义的，是吧？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才是整个这个问题的核心。那么你说那个行公义、好怜悯，那不是神的话吗？是的，那不要忘了，那是在旧约时代，是吧？这个先知们要叫人行律法，是吧？你行律法，你就能得救，这个是在律法的观念里边，而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是吧？所以，如果先知们的话都做到了，那么这不就事情，耶稣就不用来了，对吧？而实际上那些是做不到的，所以耶稣基督才会来。那么，难道我们不行公义、好怜悯吗？当然要行，那是我们生命的结果。所以呢，要先得着生命，先有福音，福音的结果才会行公义、好怜悯。如果没有福音的前提，没有生命的前提，是吧？那你行公义、好怜悯是既不可能又无意义，是吧？所以生命都死了，那你还怜悯他有啥意义呢？你在他中间怎么可能行？他是个本来就是一个罪人，你叫他行公义，怎么可能呢？是吧？这个，所以只有改变生命，福音前提啊，这个是爱的第一表达。所以神爱世人啊，没有说，于是神就在人中间啊行公义好怜悯，不是这样的。而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爱的第一表达。所以有一些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啊，我们的教会，把所谓的行公义、好怜悯放在第一条啊，反而把生命福音放在后面，那么这个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在这里说啊，要凭爱形式，这个爱是在上帝的，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头，而不是在我们人的本身的心里头，是吧？是 神的爱，在他的爱里边来形式，啊，说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爱我们，是吧？所以呢，这里边就把这个爱的定义就给定义了。把这个爱呢，就给定义了。所以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我们自己心中认为的那种乐善好施，是吧？这种所谓的爱心，是吧？而是基督爱我们那种爱。 正如基督爱我们那种爱，怎么爱呢？然后为我们舍了自己，为我们舍自己干什么？是要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是吧？是要叫我们恢复正常。只要我们恢复正常了，那行公义、好怜悯，那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你没有叫他得着从基督来的那种生命，是吧？你叫他行公义、好怜悯，那你就是像叫一条鱼到天上去飞一样，是吧？它不变成鸟，你叫它飞到天上去，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你再怎么做，那也是假的，是吧？所以呢，这个生命啊，像基督爱我们那个样子的那种爱，来爱世界，这是我们要操练的，是吧？我们一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后边都不管了啊。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的爱心，我们就怎么样去做了。其实呢，我们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区别呢？啊，那就没本质的区别了，是吧？所以，我们把这种爱啊的行为，这个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给神。换的话说呢，就是神所悦纳的。是我们在基督的爱里边所做的那些的行动，那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可以献上的，是吧？然后至于淫乱和一切的污秽、贪婪啊，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啊。咱们上次说了，提都不可的，这种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心里边把这种东西改变了。是吧？正本清源，所以看树看果子。那么你要想叫它不结这种果子，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改变这个树，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口中的言语，是吧？这个甚至于脸上的表情，是吧？这一切呢，它都是一个内在生命的外在表达。所以叫做表情是吧？你看戏笑啊，这个表情是吧？这个戏笑呢，就是低级，实际上是低级的，是吧？这个不是玩，不是幽默啊，它是一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说啊是粗俗的啊，下流的玩笑啊。粗俗的玩笑，下流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幽默感啊，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啊。所以这里翻译成戏笑的话，应该说是翻译成下流的话，那就更准确啊。粗俗下流的话啊都不相宜。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既是里面有基督荣耀圣洁生命的人，那我们外在自然就会应当有这种表达了。那么过去可能我们在世俗文化里边染上了一身这样的习气，那么呢，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操练就是要改变这种习气，对吧？那么这个改变这种习气呢，是它跟内在生命之间相互作用的，对吧？所以呢，我们。知道树要结果子，必须连在枝子要结果子啊，必须连在树上。所以呢，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宝座前来支取我们过圣洁生活、生命成长、见证基督生命的所有的资源都在那里，对吧？所以呢，这里说啊，我们确实的。啊，这个你们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应该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和，这个贪心的和拜偶像一样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所贪恋的对象成为我们至高的追求了啊，所以这些呢，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是吧？当然不是说我们有这些想法。或者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在神的国里没有了。这里提到的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在神的国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这些东西都没有啊，这个都不能与神的国无分，这都是不是属于神的国的东西，这都属于世界，属于撒旦魔鬼，属于污秽的，属于世界的。 对吧？这个在基督里和神的国里边都不容纳这些东西的，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成为神的国的子民啊，神的儿女，你却是这样一身的习气，你是与蒙神蒙恩的蒙慈爱的儿女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对吧？因此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对付掉，啊，这就是生命的操练。好，关于上边，咱们其实前面查过了啊，因为这个经文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和补充吗？所以这里啊，凡是这个大啊，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不要把它理解为，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些错误啊，甚至于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对付掉，比方说贪心，对吧？我们的心里边很难一点贪心都没有，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有贪心，我们就与神的国无份了吗？是吧？他强调的不是这个方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他整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啊，这个要跟我们的身份相称，是吧？那么这些动作，这些东西呢，神的国里边是不存在的，是与神的国无份的，是吧？神的国里边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反而是这样的，你进入神的国，那是不相符合的，是吧？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应该行为上与神的儿女相称啊，就要像个神的儿女，是吧？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神的国当中无份的，所以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它对付掉，啊，而不是说，我们生命里边曾经有过，现在甚至还没完全对付掉，因此我们就与神的国无份了，这不是这个概念。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呢？请随时，咱们就补充啊，咱们也不赶，特别赶时间，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学习呢，对于这些关键性的概念性的东西呢，我们把它抓住啊，咱不是表面上咬文嚼字的，弄出一点东西来算了，是吧？我们希望明白这个它里边的精义啊，神到底要叫我们，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心意，是吧？这个是我们想追求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提出来。好，我们进入第六节啊，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来欺哄啊。这个被欺哄啊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撒旦魔鬼从一开始就欺哄人，是吧？所以欺骗是最可悲的事情啊。对方只是说了几句话就把人就骗了，是吧？不付任何代价，可是骗去的呢，却是真真实实的代价了，是吧？所以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啊，因为这些事，就是上边所说的那些事啊，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个悖逆之子，是吧？所以这里说呢，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并没有说死亡要临到悖逆之子，这是两回事。所以，这个跟伊甸园里边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那么这里呢，并没有说你这些事情，你有这些事情以后，你就这个说，这个因为这些事啊，死亡必临到你们，没有这么说，只是说神的愤怒必临到这些悖逆之子。这个，当然这些呢，前提就是这是属神的儿女，对吧？如果我们还生活在这种这个状态里头，那么神的愤怒就要临到这样的这个神的儿女了。那神的愤怒不是表达让我们下地狱，而是神要叫我们受管教，对吧？他要生气，就像一个爱这个孩子的父母，对吧？这个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他不是把他弄死，而是要发怒，要管教他，
不
对吧？
是，那么如果不信主的人，他做了那个这些事情， 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上面吗？
也要。但是呢，这个愤怒是不一样的。这个愤怒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对方的身份不一样。比方说，咱们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咱们也会生气的，对吧？那别的孩子不听话，那我们也同样也会生气。但是呢，这两个生气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对于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而言，那么神的愤怒所产生的是管教，而对于不是神的儿女的，那神的愤怒导致的就是惩罚，对吧？这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了，神的愤怒里边还有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通常都是对于已经不信了的人，或者说是从来没信的人。那么神的愤怒的另外一种表达，我认为呢可能是更可怕的表达，就是神任凭你，对吧？当神不管你了，那就完了，啊，那就彻底完了，就等着最后审判了，是吧？当神还愤怒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还有希望。所以，下边就接着说了啊，说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是吧？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你们是光明的，弟兄姊妹，从暧昧到光明，地位的改变是瞬间的，但是生命的改变是漫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过程。需要操练，需要努力，需要有受苦的心智，对吧？那么要对付我们的旧的生命的惯性势力，对吧？惯性势力，所以要把那些钉在十字架上，对吧？然后呢，让基督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做主，对吧？所以行事为人呢？就要像一个光明的儿女。其实这里的像不是指的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像而已不是的，是我们本来就是，对吧？但是呢，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是的，那外在的生命呢，就要与内在的生命相符合，对吧？所以这里的像不是指的我们不是，只是像而已，而是我们本来就是，然后呢？叫我们的外在表达和内在的表达要统一。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这个我们把它记住它啊。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咱们要不要一起背一下啊？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猖狂、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都不同，对吧？这里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对吧？那么这个呢，正好与另外一个果子相反，那个果子叫做黑暗。黑暗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不义的相反，良善的相反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败坏，是吧？公义的果子，相反的，就是邪恶；诚实的果子，就是谎言。所以这个，一切良善的、公义的、 诚实的，它就是在光明中爱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人喜欢黑暗呢？对吧？就是他不希望他的行为被别人了解，被别人看见，对吧？所以，凡是一切的良善的、公义的、诚实的，所谓的诚实，就是他坦荡嘛，对吧？他是光明的，他不怕你看见嘛。那么，黑暗的，就是阴谋诡计嘛，他怕你看见嘛，对吧？所以他恨光啊，就是因为光就会把他的邪恶，来显明出来，对吧？所以呢，这个邪恶的东西啊，它就一定要在黑暗里进行啊，它不能在光明中进行的。所以神的一切啊，都是行在光明里。那么，当然，我们是光明之子，对吧？我们的生活行为也应当，使我们脱离那个黑暗之子的。所以，咱们中国文化里边讲究老谋深算啊，老谋深算，都是暗箱作业，是吧？这个什么东西都蒙蒙盖盖，这是一种好像一种成熟啊，一种怎么说啊，一种老成，是吧？这个叫人家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哈，咱们在基督里，是行在光明中的人，对吧？这个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你良善的事情是不需要隐藏的。我们并不是所谓不隐藏，并不是要叫我们出去吹嘘，对吧？而是它本身不需要隐藏，对吧？因为它是美好的，它不需要隐藏。一切隐藏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是吧？怕叫人看见的，对吧？行公义的，它是公义的，它为什么要隐藏呢？对吧？这个，所以它是诚实的，对吧？就可以表达的。要公开表达，他们不需要隐藏。那么，只有欺骗的，是吧？这个被人家话欺哄的，这骗子是吧？他一定要隐藏，他不敢把真实的东西，真实一暴露，他就没法骗人了。下边就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是吧？这是一个总结，对吧？这个。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列举出来，是吧？都列在这里，对吧？所以呢，这里说要叫我们用心查看，用心查验，是吧？这个怎么查验呢？就是圣经的原则加圣灵的感动，我们良心的印证，对吧？使我们知道神的本性，对吧？使我们知道这个光明。啊，行在光明中，那么欺骗行在黑暗里的那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对吧？所以呢，暧昧无益的事儿啊，不要与人去同行。这里老是强调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与人同行。为什么老强调这个东西呢？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群体效应，因为世界。是堕落的，是与神为敌的，是败坏的，是撒旦在那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就提到了，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是吧？带领这个世界潮流的。那么这个世界呢，凡是与他不去同奔、放荡无度道路的，他们以为怪，他会给你压力，对吧？这个甚至逼迫你。啊，甚至杀害你啊！因为圣经上说了，凡是不拜偶像、不拜这个兽和兽像的，都要被杀的，是吧？活不下去的，没法做买卖的，是吧？所以太困难了。所以在这里说呢，不管怎么困难，就是不要和他们去同行啊。说倒要责备，下边说行这事的人啊，是个点点点点啊，这个表示这个行这事的人，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对吧？那么要责备，这个责备不一定是别人，也可能是自己，是吧？就是责备这种想法，责备这种行为，责备这种行为的人，包括着我们自己在内啊，不单是责备别人啊，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是吧？不要与人家同行，就是你很喜欢的、很追求的、很满足的，大家一块儿去做这种事儿，以为是很。怎么说呢？ 很爽是吧？很快乐的事，不要这样想啊，不能走这条路的，要悔改，要责备这种行为，对吧？要自己责备自己，叫圣灵来了是吧？就叫人自己责备自己。下边说啊，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其实我们也不一定完全都脱离了，是吧？这是一个脱离的过程啊。就是这些事儿啊，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出来也是可耻的，那么当然了，他在暗中行的嘛，他之所以在暗中行，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嘛，是吧？但是一旦被别人知道，当然都是一些可耻的事情嘛，对吧？所以说，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来显明出来了，因为一切显明的就是光啊。这个，那么我们所说的光，就是从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真理，对吧？在这个真理的生命当中啊，圣灵的工作里头，这就是显明罪恶，是吧？剔除罪恶的神的光，对吧？耶稣基督就是那光，是吧？他不单单是真理的本体，而且他把真理在肉身上行出来了，是吧？所以他就是标准，是吧？圣灵的工作就把他的标准和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抱歉。好，所以主说啊，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光啊，他给我们生命，他给我们真理，带领我们悔改。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真理的光来照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感动我们，然后这个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啊，使我们的生命得以不断的更新。好，讲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吗？好，那我们继续了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啊，谨慎行事。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耶稣，主耶稣啊，常常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警醒，是吧？大家对于谨慎和警醒啊，会是怎么理解的？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谨慎吗？我们有没有谨慎的习惯呢？那么谨慎的相反是什么？谨慎的相反是什么？
放松。
放松，哎，最简单就是不谨慎，对吧？
对，careless。
哎，careless，所以，我们想一想，用句通俗土话，就是说，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是吧？所谓的粗线条的，是吧？不行，所以这个神所喜悦的雅各和神所厌恶的以扫，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雅各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是一个做事谨慎严谨的人，是吧？而这个以扫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是一个玩世不恭、无所谓，只是这个开怀畅饮啊，看上去很爽直的人。神喜悦雅各，讨厌以扫，是吧？以扫这种人，他就像波浪，是吧？这个海中的波浪，随风翻滚，是吧？所以环境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就本能的反射性的，他就那样反应了，是吧？所以， 不管这事合不合理，正不正确，对吧？他就非常的冲动，而雅各不是，对吧？他深深的思考，严谨的思考，仔细的观察，迈一步行事，对吧？所以只要他一做事，那就是打中要害的，对吧？所以这种生命是我们要操练的，是我们要得着这种生命，是吧？我们并不是这那种老谋深算去谋害别人、自私自利的人，而是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我们的谨慎的背后，它有一种敬畏啊，是吧？是我们知道你乱做事儿是很危险的，是吧？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危险的，是吧？就连伊甸园里边都是危险的，是吧？这个撒旦魔鬼存在，是吧？诱惑随时在身边，他随时要你的命的，是吧？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谨慎还得了？所以我们就理解啊，为什么上帝允许撒旦存在？允许欺骗存在，允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主义呀、理想啊、宗教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做一个谨慎的人、警醒的人，要分辨的人，对吧？你说那不是很累吗？是挺累的，对吧？上帝给我们一个脑子。就是要叫我们去用的，啊，这个，所以下边就说，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是吧？不要做糊涂人，不要醉酒，是吧？这个，这些提醒就是说，不要让我们胡来，是吧？一定要谨慎，不要怕累，习惯了就不累了，是吧？之所以累，还是不习惯。你习惯于这种，谨慎的，智慧的思考的，三思后行的，是吧？祷告，在这个神的关系里面来看事情，以神的角度看事情的，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了，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了，你就变成自然了，他就不累了，是吧？那么。如果是不习惯这种的啊，你乍一改变啊，那他就会这个突然改变了哦，他就觉得不适应是吧？慢慢适应了，习惯了就不觉得累了。所以操练的结果，目的就是把真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啊，就是从我们被约束到习惯于约束到不必要约束，我们就形成习惯了。那么这样呢，就达到了我们操练的结果，生命就成熟起来，对吧？当然，下边的这些啊，这个不要醉酒啊，醉酒使人放荡。那么这个呢，就是酒精控制我们的人生啊，使我们就很难谨慎了，对吧？这个喝酒的时候人就放肆了，对吧？然后呢，要被圣灵充满，是吧？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引导，是吧？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是吧？要爱惜光阴，我们时间是有限的，是吧？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呀，是吧？不要跟着这个世界去浪费自己的时间的，对吧？撒旦一个非常重要的strategy 啊，这个叫什么？战略。来跟教会征战，那就是用世俗化的生命、世俗化的思维夺去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没法好好的考虑，没法好好的学习，没法好好的祷告，与神亲近，对吧？建立好我们的家庭，建立好我们的各个方面，是吧？用贪婪，用工作，用这个。赚钱是吧？这个追求享乐，把我们的人生的很多很多的时间都占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要像光明之子，要有智慧，要懂得珍惜我们的时间。人每一个人都是 一生的时间，每一个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你说长，它不长；你说短，它也不短，是吧？那么我们都必须要吃饭，要睡觉，基本的生活是必须要做的。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那么在这些时间里边，怎么好好的去利用？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里边，这个先后次序的把握非常重要的表达。下边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是一种基督徒生命的神儿女生命的一种这个特征啊。那我们也往这个方面来操练，是吧？然后呢，凡事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顺服神，同时也彼此顺服。这个怎么去理解？啊，弟兄姊妹，好好的去思考。那么时间关系呢？10点。啊，就是等于说11点了，现在啊，咱们就休息15分钟，啊，休息15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咱们抓紧提出来啊，分享。然后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家庭关系的这个经文的分享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休息一下。